请最大的翻开《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疗愈经》经本第37页。我们今天从37页经文第5行开始讲起。37页经文第5行下半段，这个若诸菩萨以变化力，这个地方我们请看经文37页经文第5行下半段，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境界而起即灭，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钵提，后修禅笼。我们今天继续介绍这25种定论里面有关三摩钵提为首的以幻观为首的这个复修，以三摩钵提为首的这复修一共有7种。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把第一种，若菩萨以变化力种种随顺而起自净，此菩萨则名先修三摩钵提，后修奢摩他，这第一种解释完了。因为这个要取那个例子实在是很不好取，这有上个星期我就略略的就几个以默学自己做个例子来稍稍来表达这个意思，但是不尽能够完全符合那这个里面是能够以公案以例子来做说明，那是会比较容易理解的，或者说确实这种修行的方法如果不是你确实知道它是怎么用功的，那我们是很难揣测出来的那我们请看这个经文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境界而起即灭，那若诸菩萨以变化力，那一切修行在我们圆觉经里面一定要先悟净圆觉，这若诸菩萨悟净圆觉，了解我们这一念心性的体相用，知道这法界就是真如，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所变现的，而心体空寂，它能够变现我们内根身外气界，所以全体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所变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所以我常常举那个天台宗这个圆教明智记的，他所悟的要悟我们这一念具足两重三千，这两重三千就是理具三千跟四照三千，理具三千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里面就具足十法界的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十法界的一切事理因果都在我们这一念心性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我法二执障住了，所以只能够显现我们目前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所显现的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其他呢就隐藏不现了。如果你破了我法二执，那十法界这一切众生若干种相若干种心在你这一念心性中和盘托出所以理具三千。那四照三千什么？我们四相的这些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山河大地这个气世间的三千大千世界，植物矿物动物固体液体气体，都是我们这一念的觉性 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我常常举那个唯识学所说的，我们真如，我们如来藏系所讲的真如，一念心动而转为阿赖耶。那唯识学它是说明是阿赖耶缘起的，跟如来藏系有点不一样。如来藏是讲如来藏缘起的，那唯识学讲赖耶缘起。所以你看法界是什么，从阿赖耶的能见相啊，这一念心动啊，如果从如来藏系讲都是真如一念心动，而有这三系，有能见相、所见相跟无明业相。那阿赖耶缘起讲，就是从我们这能见相，这能见相由于我们的能见相的迷而变现是八四五十一心所。所以能见相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心能啊。我换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解释。那所见相是什么啊，就是相分嘛，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嘛。那相分呢啊，它变现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那四大的聚合而有了这假四大，地水火风的假四大，那假四大的聚合而有了这些我们世间的这些种种相。那由于我们的八四五十一心所，我们八四田中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个业识投射在这上面上，好了，我们把这个四大聚合在一起的这个假象变成我们所看的这些山河大地、植物、矿物、动物啊，林林种种，一切分别万法，都是我们业识三心的联系相啊。业识投射在这个四大聚合在一起的假体上，而把它变现这些幻影了。这样说明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容易了解。原来法界啊，有情众生的这个八四五十一心所是真如。气世间的这个山河大地、植物、矿物、林林种种也是真如，所以微尘是真如，觉性也是真如啊。所以性相本来是一家，所以我常常用梦来做比喻，因为只有梦比较容易体会的清楚一点。像我们梦不醒的时候啊，梦中有我，我是有情众生，有正报；梦中有依报，在梦中里面的依报，比如说你的亲属啊，你的财富，你的依，你的这个所见的山河大地、林林种种，那都是你梦境中的依报。你梦没有醒，很像是真的，真的有我所；梦一醒了，里面通通是心了。所以梦中的有情众生跟梦中的气世间实在是不一不一啊。梦中的你不能说就是梦中的山河大地，但是梦中的你跟梦中的山河大地其实就是那个心变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所以理聚三千呢，四照三千呢，我们这一念心性具足三千诸法，那四照三千它也是我们这一念心性随染尽二眼变现的这些相啊。所以微尘能现法界啊，我们最小的震爆的甚至一毛端也一样现法界啊。这法界只有一个觉性大海，所以法界即真如啊。所以全体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心的体相用而已啊，就是我们这一心的体相用啊。所以你一定要悟尽缘觉啊，这法界即真如啊。那真如呢，恒守自信，他永远守着自信。我们现在迷，把他以为这世间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种种这些差别对待相，其实啊，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他恒守自信。他自信什么？本质清净无相，不动摇，没有烦恼，空寂的，没有障碍，无忧无虑， 解脱圆融无碍，医治一切。你看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疗愈经典，所有形容我们自性的功德啊，那都是法性的，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啊，这个都是他的性啊，体空寂也是他的性。所以啊，你看这样的性变现的，因为我们的迷执变现，现在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林林种种，你说这些有没有生呢、啊？根本这当体无生呢、啊，幻化虚假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道理你要体会得很深呢、啊，是物尽缘觉。然后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变化力了解了这个事实真相以后啊，以我们的这个尽缘觉的相大，你就知道啊，它都是我们真如本性啊，这一念心性中理具三千啊。我们现在你看的这个五蕴法，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你看的是在人间的境界，九法界其他九法界隐藏起来啊，因为你无法二执障住了，你现在行业发现你的业刚好是感人间的业嘛，所以你只看到人间的这个境界啊，其实其他九法界也在你心念，在你心性中啊，没有丧失掉，只是你没看到而已啊，你无法二执一破，它就在你心性中记住的。所以我们这一念心是理具三千啊，四照三千也是它呀。所以你了解啊，原来我们内根身外气界就是我这一念心性变现出来啊。所以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万法为心啊，就是自己的心自性啊，你很清楚很明白这个境界。好了，那就以变化力了，懂得这个事实真相，悟了这个道理，有了变化力，能够起觉观了，在境界中不会被境界转了。那个变化力如果我们悟的浅啊，没有不能一照就把烦恼去除了，没有办法转成转换成它空寂的体性呢、啊？那我常常劝大家用五种方法，比如像念佛啊，或者是如果佛号服不了你的烦恼，你可以用这个因缘有的自性空，这一些我们内根身外气界，它当体即空，五蕴空啊，缘起法无自性呢、啊。所以我也劝大家把我们研究过的般若经典从里面舍几个句子就好，可以来对治我们的烦恼，这几句句子远胜于你横杀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为什么？他得福啊，七宝布施得福啊，你这四句句你融成几句话能够对付烦恼，它可以让你脱离烦恼，得到解脱正实相，你看那多殊胜。如果你观空离相这个方法对治不了，你用唯识的道理，法界就是我自己八四五十一心所啊，我整个内心的感觉，我对于分别外尘的境界不是外面私有的，外面没有境界，是我内心境界流露出来而已。像荧幕本来没有境界，是胶卷荧幕荧幕光线投在上面这样跑出来的一样，本来外面没有境界，是我的内心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借着我眼耳鼻舌身意投射出来的假象而已。所以这一些相是我的内心境界，用这样来起观想，还服不了，你要想到欠人家的要还，没有什么好怨言的。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啊，好像很不公平，那一些为非作歹的哇越来越行，那一些乖乖的安分守己的反而出不了头啊，不能出人头地，那一些啊贪赃枉法的反而这个百事亨通啊。但是你想看，这我们看到这个千万不要受它影响， 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气恼啊，但是你要想想，这都是他们过去生三世因果，过去生他们修福，今天感得福报，那福报享尽还要受苦。那如果我们这一世为什么会苦恼不堪啊？虽然我们安分所己，奉公守法，但是不如意，为什么呢？过去生的造作。但是我们懂得学佛，懂得如何在境界中解脱烦恼，所以你就用这样想，这随缘行、报怨行，欠人家的要还，如果还服不了，一想菩萨考试，修学到了某一个程度啊，总是有佛考、魔考啊，看你的功夫如何。你想想看，佛陀成佛还有魔考，还有天魔来考试，我们还没有成就以前，受点顺逆境界的考验，你当然要能够突破啊。如果你还服不了，那真的是业障深重，借忏悔的力量，真正真心发落忏悔，把你内心的这种执着放下来，这也是一种变化力啊。那如果你对经典上的道理能够深解，而加上你能够悟尽缘觉，那你就可以利用经典教我们的方法变化力。比如像我们读《金刚经》，告诉我们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是般若叫我们观空离相。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观空离相，这也是变化力啊！这是般若经典所教导我们的方法。那如果天台宗呢，他就用三指三观，或者是次第三观。那因为那个一心三观，圆融一心三观，那是在第25轮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以三摩波地为首的这种观行呢、啊，以三指三观、次第三观是比较正说啊。那如果说是显所宗呢，啊，显所宗他讲法界三观。那也是悟我们这一念心以后，悟真如以后，悟如来藏以后，而升起这法界三观。法界是我们所观的境啊，那观就是我们能观的心。你看先那个华严经讲法界三观，杜顺和尚所创的第一个是真空觉相观，它觉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它就是个离体，法界就是个离体，身就是无身，就是真如所变现的真如，它当体空体啊，离与有无啊。所以真空觉相观就是我们常说的泯世存离啊，它是个离体啊。这个在四重法界里面就是我们讲的离法界。那功夫成熟了，然后再修学理事无碍观，理事圆融啊，事跟理是一件事的，所以这些法当体就是幻化虚假，空有不二的境界、啊、不是真有的、啊、它随缘变现出的假象自性空啊，所以理事圆融无碍啊。那这个观就是四种法界里面的理事无碍法界。那这个功夫成熟了再提升，那就是周遍含容观，事也是理啊，一尘一花一草都是真如，有情无情通通是真如，同样一个体性嘛。我们常常讲像大海水的那个大海里面的任何一滴海水都具足全部海水的味道啊！你看它都是觉性变现的，所以一毛端一微尘通通都是觉性，跟觉性大海无二无别啊，通通都是个觉啊，通通都是觉性啊。所以互相周遍含容无碍啊，一就是一切啊， 义就是一切，所以啊，你看，就像我这个原子笔的头这么这里的一个灯光，这里的灯光，这里的光线，你现在看到这个原子笔的头，这个头你为什么看到这个头？因为光线投射到你的眼睛嘛。这个光线呢、啊，不是这里的，不是只有那里哦，不是只有那边哦，你那个最远那个光也在这里，都有一点。互相含容，这里一滴的光就是我们全体的光一周遍的。这法界就是本来就是个离体嘛，就个离就是个真如嘛。同样一个东西，它恒守自性，所以它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的造作，入一切有情众生的心里，那别人起心动念造作也一样入我们的心，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有障碍，有我法二执障住了。佛菩萨没有障碍，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互相含容，周遍含容，没有障碍啊。所以我常常用这种方便上桥来让大家来体会啊，这个法界无声的道理。也许我常常讲，也许听久了很烦，但是如果你慢慢越听越靠近，你会觉得越听越有味道。我也是常常讲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还没有形成这十法界以前，这十法界体都是真如啊。那真如，我常常说，如果我们用比较现代的科学名词来做说明，它就是一种没有办法想象它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的能量，一种功能，一种能量，没有办法形容它是什么。它既有一切见闻皆知，一切自在圆融无碍，法身般若解脱，常乐我净。他的自信就像清净无相沾染的，他就是这样，有这么一个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根源是觉，所以知之一至众妙之门，他就有这样的信。但是还没有无明风暴以前，他的体性是空明的。空而灵，灵而空，空而明，明而空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它恒守自信。但是这么一念心动，好了，在本明本空的境界上，明上立明，看了空了，看了明了，然后这么一念心动，就有了业相，就有了业事了，然后有了业识，那就有了能见相、所见相了。好了，三细相出来了，然后越迷越深，随染尽二缘。好了，把真如变成阿赖耶，阿赖耶就有了，再转成了四大，还有见分跟相分，就原来我刚才所讲的见分变成我们八十五十心所，相分变成了我们这四大，四大的聚合变成了其实固体、一体、气体聚合在一起，本来都是他。你看是不是？那这样本来都是他，是不是随念一法都是他？那在法界还没有形成以前，这个空寂的自性没东西照，那不他没东西照，他具有觉知的作用，他没东西照，空明而已啊。但是既已形成了十法界，好了，有东西了。这十法界里面的产生的过程，事理因果本末究竟。清清楚楚，它变成照这些了，所以一切的这个宇宙间的变化，通通都是它含照的范围了，通通无所不知、无所不觉，都是它所觉照的范围了。所以我什么前面讲理具三千、四照三千，都是它嘛，这一念心中都是它这样变现出来的。所以你看是不是周遍含容啊？一就是一切，一切即一啊！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你了解了。很多什么十玄门那些道理，你就了解为什么这样。 那不是在谈玄说妙，我们以为那是谈玄说妙，不可能。因为什么？事实就是这样，本来就这样，法界的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法界恒守自信啊，是吧？所以啊，这个华严宗他所举的就是这他用这个法界三观。那如果是那个南山利啊，他也有三观，他是用性空观、跟相空观、跟唯识观，一切法的法性空，缘起无自性，所以性空观还有相空观，那这些相是因缘所生法、缘起之法，所以相也不可得。那是什么呢？这是唯识而已啊，这唯识所变现出来的幻影而已啊。所以南山也有三观，是性空观、相空观跟唯识观。那慈恩宗也是法相宗，他就利用三性三无性，用这个一切法是依他起性，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所以呢生无性啊。那一切法呢，为什么有一切法？是你的片剂值啊，我们的执着而已啊。所以啊，相无性不是真有的，那只有什么圆成实性啊，那就是真如啊，真如啊。阿赖耶把染法去除了以后所证的那阎摩罗四体就是真如，那是真有的圆成实性，即恒沙妙德啊，能成就如来一切智慧德能啊。但是第一无自信，为什么呢？如果他有自信，他就不能变现十法界啊。所以他无自信，能随染尽二缘变现十法界啊。所以禅宗也就立这慈恩三观，空观、假观、中观啊，乃至于五重唯识观，这个都是属于变化力来转境界、转烦恼的啊。所以啊，像这个若诸菩萨悟尽莲劫以变化力，就是把境界转了。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说明到变化这两个字啊，转换旧形名为变，无而复有名为化。所以变化力有这两种意义啊，将事化为理，或是将理化为事，打理事不二啊，或者是指神通变化。所以我们修行要懂得转换境界嘛，能够把以为我们内根身外世界是实有的东西，把它转化成变化力，把它转化成了空寂、梦幻、泡影、露电啊，一切法不可得。所以我刚才所举的这教下的各种观法，这都是属于变化力的。但是你一定要悟以后，你用起来那就方便了。那当然，如果当你悟得深了，哎呦，相应到念念不离空寂的，能够行空观。所以别教的实性是修虚空观的，它虚空观。那别教的实住呢，是修体空观，它当体即空啊，即是显理，事上就见了理了。那当然了，这都是相似证的，这已经有了证量了。从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的修行，这个变化力那就强了，那是分证。相似记的那种观行，还有觉观不是对峙，但是这个功夫就得力了。或者是实行修假观，即理成事，前面那个实字破见思烦恼，即事成理。那入实行为的修行啊，他既然把事转成理了，现在从空出假，即事又成理， 不，既理又成事，理当下就是事，修无量四谛，破尘沙后修假观，然后十回向，理是等观，理是圆融，修中观，所以别叫了十回向是正修中观，来破根本无明。在修十回向的时候，伏根本无明啊，到十回向满心破根本无明，入别教初地菩萨，那就等于原教的初住位了，分正法身，正常体光净土，那就无功用行啊，不存观照啊，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尽智双明了，那修行就成功了。所以啊，这个若诸菩萨以变化力，变化力就是指这样说，物尽缘觉以后，以我们这缘觉尽缘觉的相大而起观的，相是虚幻的，因缘有的自性空，所以种种境界而起即灭了啊！这种种境界只有两种意义，就是在你转换的过程啊，就好像我讲的。那五种方法，那也是种种境界转化的过程。那或者是我刚才所说的天台的三指三观，显所中的法界三观，或者是南山三观，或者是慈恩三观，乃至于我们净土法门的念佛契入离心啊。其实念佛会念的人，那一句佛号就是中观。为什么呢？一切清净，一切境界一根尘一接触，心念一动，阿弥陀佛把它转过来了。好了，境界当下离以空跟有，如果你会念佛人，那一句佛号一念，境界转为空寂，双遮有无，你就可以行中观了。所以念佛也是一种转境界的方法。所以啊，这都是种种境界啊，这是第一种解说。第二种解释的种种境界，就是指啊，我们入之种种境界，根尘接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种种所现的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能够知道它是幻化不死啊，而不为尽转啊。所以以变化力种种境界而起即灭啊！你这样修行，起诸幻观离相，你幻观修成了，修成了以后啊，那这种种境界是什么呢？在这境界里面，教化众生，和光同尘，处世待人接物，行菩萨道，教化众生。所以你幻观修成了以后，而起即灭，起即灭，心离以净，离以幻观，起清净即灭啊！啊，正念真如啊，内心不着两边，正念真如而起即灭啊，来断一切烦恼，而正入中道实相。这样菩萨的修行呢，是名先修三摩钵提，后修禅农。这是先修三摩钵提幻观，后修这个禅农，以真如自性的用大，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啊，具恒沙妙德，自心无非是为戒，自心无痴是为慧，自心不乱是为定，生气生来本三昧啊！啊，这个不增不减，不减自金刚，生气生来本三昧，这是的极灭，没有障碍啊，我们自心本来没有障碍。六祖大师在《坛经》说得很清楚：本自清净，本不动摇，本自具足。啊，这个 本不生灭，本质清净，本不动摇，本质具足，能生万法。它本来就这样啊，本性本来就如是啊。所以他以变化力修三摩波地，修梵观，修成了以后而起极灭，自心本质清净极灭相，安住在中道实相。这样的修行是先修三摩波提，后修禅罗，先修幻观，后修定慧一体啊，不起静，也不起幻，正念真如的禅罗啊，定慧一体啊。这个我看呢，佛门弟子里面啊，有在家有出家，在他的传记里面，培修成相有点类似这种修行。培修成相，当时啊，在唐朝的时候啊，在佛教界给他起一个名称叫河东大士。你看他对佛法的深入啊，以及他所证的境界，我们不要小看他这个居士哦。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有一言，有两位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那有人讲这个在家有的这几这个唐运居士，出家指这个马祖道一禅师。但也有人讲在家就是指培修，出家就是指黄檗禅师，因为他们两个对当时佛教的影响也是很大。那个丞相他自己亲自修学佛法很精进啊，他影响力当然是大了啊。所以我就简单做个对这个培修丞相做个介绍。他是唐朝河东闻喜人，他出生四代都是奉佛的家庭呢。那培修呢，他读字内典啊，所以从小就喜欢佛法，所以年轻的时候他的深入法要啊，聚大圣根呢，都是研究大圣的经典呢。后来他考取了进士啊，那在唐宣宗大宗的年间呢，他官拜兵部侍郎，还兼诸道盐铁转运使。那时候啊，他革除贪污弊案啊，像我们现在正在革除高雄那个议长选举一样的啊，革除贪污弊案，然后赏勤纠斗啊，对那个勤劳的给他们奖赏啊。所以这个赏罚分明的啊，赏罚分明。然后还有呢，并作新法十条，那立志新法，所以人民呢额所称庆。那到了大宗六年，非修入中书门下平章事，历官相位，这个就是宰相了，做了宰相了。五年后啊，政绩卓然呢，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啊，也为唐武帝啊，所这个器重，所以后来又为唐武帝的节度使啊，封掌河东县，在历任昭仪、河东、凤翔、祁南等州的节度使啊，还有观察使，所以他一生为官公正。青年呢，操守严正呢，深得大家的敬服啊。同时，他一生护持佛法。你看他在为官的这个境界，他离烦恼，他以大圣佛法的教理在这里关照自心啊，不被官场上的这种习气所染。所以一生奉佛，所以他在为官的时候啊， 他的境界已经相当高了。比如他有一次他到有个寺院里面，他就问里面的出家人，他问罗诃罗是什么第一啊？罗诃罗什么第一啊？是啊，我们一定这样答。他很不满，他很不满意，他很不满意。他说还有没有人？后来琅琊禅师出来，琅琊禅师出来了，他问他罗诃罗什么是第一呢？他说我不知道。他非常满意，真的是不知道的。命行第一被你知道了，那还叫命行吗？对不对？他说我不知道。哎，啊，他很恭敬，顶礼礼拜啊，他是个丞相啊。那有一次啊，他入大安金色啊，礼佛啊，他看到那个佛堂上挂的高僧的像啊，比如像达摩祖师的像啊，啊，他看了以后，他就问里面的这个朱克斯啊，说真理可观呐，高僧何在啊？这个相片可以看呐，但是高僧在哪里啊？那这个朱克斯他答不出来，他问了很多师父也都答不出来。你看相片看在这里，那高僧在哪里？高僧就圆寂的嘛，这还有什么问呢？这其中一定的玄机啊。那裴修丞相就问他，你们这里面有没有这个修禅的那禅客？他说最近来一个扫地，看得邋遢邋遢的啊，可能看起来像个禅客哦。他说可不可以请他出来啊？那这智克师就去把这位看起来邋遢邋遢的扫地的这位出家人请出来，他叫黄檗希印禅师啊。那这裴修丞相就用这个问题问他，真理可观呢，高僧何在啊？那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嘛，裴修大家都认得嘛。那黄檗禅师大声一喝，裴修，他说在，他说在哪里？哎，裴修当下灵止啊，高僧在哪里？在你的心呢、啊。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是心是身啊，身是清净意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所以还有一个公案，就是讲七贤女他们游那个斯托林啊，游那个斯托林就是史诗的坟场啊，看到一个史诗，那其中那个老大大姐就指着这个尸体说，尸体可见，人在哪里？那其他几个姐妹答不出来，那个最小的那个第七姐妹最聪明，她说找我什么事啊，找我什么事啊，人在这里嘛，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同是一个性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过去居留生是佛，迦叶佛是我，通通是一样啊。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我们一样同共这个真如本性，同共这个法界啊，只是我们有距离有界限啊，我们的我法二字把它障住了，诸佛如来把这我法二字破除了，没有障碍，这样而已。裴修当下临止，哎呦，所以他就拜黄檗禅师为师父，所以一生跟着黄檗禅师修学。所以黄檗禅师他所做的那个传心法要，那个就是裴修的记录本。黄檗禅师的开示，或是有人问他问题，或是他问他问黄檗禅师的问题，把它记录起来而成这一部传心法要。这是我们禅宗一部很好的这种心地法门的这个教本，以后有缘我们都会来上这个课的。那这个裴修丞相啊，他到了中年退休以后啊，他的断肉食，那他当大官有时候要接待别人呢、啊，他比较不方便啊， 啊，比如说你当个行政院长，外宾来了说我吃素了，对不对？有时候是比较不方便一点，所以他到中年以后啊，他断肉食啊，退休啊，然后凭借一切的肆意啊，一切欲望，对我们这五欲六尘看淡啊，当然这里面包括他求清净犯恨的。然后以斋鸡还乡啊，诵经赞背为他的法乐修行，注重修行了啊，所以他享受这样一直到74岁圆寂。所以你看他前面修类似这个境界，修以变化力修三摩钵提种种境界，最后而起即灭，断一切烦恼而起即灭。所以受享74岁，作有发愿文跟劝发菩提心文。那培修还有个公案，他的儿子20几岁就中状元，也不容易啊。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做裴文德，20几岁，24岁就中状元，